拜登出訪日韓四日，除了先後會晤南韓總統尹錫月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之外，在5月24日星期二還在東京和岸田文雄、印度總理莫迪、澳大利亞新任總理阿爾巴尼斯召開四方安全對話擴峰會，以加速被外界視為亞洲版北約的軍事同盟佈局。除了安全結盟之外，拜登在5月23日星期一亦都明確承諾美軍將介入協防台灣，以嚇阻中國對台動武企圖，並啟動由12個亞太創始國家加入的印太經濟框架 IPEF， 以擴大美國在這個區域的經濟領導地位。拜登此行招招劍指中國，北京亦都了然於胸並不斷唱衰。中國官媒《環球時報》早在5月18日即發表社評說，這是一場事先張揚針對中國的挑事之旅。新華社接著在5月19日透過國際時評指出，無論是印太經濟框架、印太戰略，抑或是四邊機制、三邊安全夥伴關係，本質上都是美國在蓄意製造小圈子，鼓吹陣營對立。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5月22日在接受記者提問的時候亦都說，印太戰略本質上就是一個製造分裂的戰略，就是一個煽動對抗的戰略，就是一個破壞和平的戰略。這個戰略無論做怎樣的包裝、換什麼馬甲，最終必然是一個失敗的戰略。對於印太經濟架構，王毅亦都質疑美國將經濟問題政治化，用經濟手段脅迫亞太國家在中美間選邊站隊。他強調，美國假若拿這個框架來到孤立中國，最終孤立的將會是美國自己。對於美國圍堵中國的佈局，上海東亞研究所助理所長包成柯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美國已經將中國視為主要的競爭者，拜登首度出訪亞洲，除了拉攏日韓，還在美日同盟的基礎上面擴大和印度以及澳大利亞的結盟，處處劍指中國，未來美中對峙恐怕進一步會惡化。
他現在的布局還處在開始的階段，還沒有真正進入到完全競爭和對抗的階段，但是未來的前景和中國大陸的競爭以及對抗應該是顯而易見。
包成柯說，拜登目前的佈局仲處在開始的階段，仲未有真正進入到完全競爭對抗的階段，但是未來的前景和中國大陸的競爭以及對抗應該是顯而易見。對中國來說，這些不是一個好的訊息，是一個加劇區域局勢緊張對立的一步。分析人士指出，美國要和中國搞對抗，首先從經濟下手。拜登政府推出構思大半年的印太經濟框架，跨出了脫歐中國的第一步。位於北京的中國人民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王義維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美國原本以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可以改變中國、再造中國，但是就發現不划算，只壯大了中國和它的跨產業的供應鏈，所以目前揚棄自由貿易，打住公平貿易的旗幟，要營造一個沒有中國的印太經濟框架。
王毅维说，
美国认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已经终结了，无论从外包啊还是产业转移啊，全球化的分工都让中国做大了，变成了世界工厂，中国还正在变成世界市场啊，中国有全产业链的，所以贸易战打不掉中国了。
王毅维说，美国认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已经终结了，无论从外包抑或是产业转移，全球化的分工都令到中國做大，變成了世界工廠，中國還只是變成世界市場，中國有全產業鏈，所以用貿易戰打不掉中國。王毅維又指出，美國的盤算是深化日韓在半導體等高科技上面的優勢，不被中國超越，並且由東盟和印度取代中國的其他供應鏈。但是他說，東盟國家被硬拉入印太經濟框架的抗中的陣營，就未獲得美國的關稅減讓或市場准入的優惠，令到部分國家相當不滿。 上海东亚研究所的包成柯亦都说，印太经济框架并非没有中国可以突破的破口，例如印度不单止出席了王毅在5月19日主持的金砖五国外长视频会议，还发表共同声明。
可以看到，印度在美国的印太战略也好，和中国的关系也好，是脚踩两只船，两头不得罪，这是美国薄弱环节。
包成柯说，可以看到印度在美国的印太战略也好，和中国的关系也好，是脚踩两条船，两头都不得罪，这些是美国的薄弱环节。中国学者说，美国要搞经济脱欧，不是短时间就能够办到，中国有的是时间调整它的经济体质来到因应。包成柯又认为，拜登要打群架，经济脱欧中国三年内的效益有限，因为各国对中国产品的依赖短期之内无解，但是20年之后，中美或者有可能发展成各自的经济圈，对此中国将会采取措施的因应，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不过北京最忌惮的是亚洲版北约的成形，恐危及中国的周边安全。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副教授王佳晶说，俄乌战事反促成北约扩张的风潮，中国自是警惕在心，绝不能够让此风吹到太平洋。
中国最在意的是亚洲小北约的概念，这个是他们第一个要防的。第二个，即使没有亚洲小北约，会不会美国跟他周遭盟邦国家的关系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增加了对中国来讲必须要考虑的周边安全问题。
王佳晶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最在意的就是亚洲小北约的概念，也都是他们第一个要防的。第二个，即使没有亚洲小北约，会不会美国和中国周遭的联邦国家的结盟关系呢？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增加了对中国来说必须要考量的周边安全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的王义伟都分析，美国原址在亚太地区搞双边军事同盟，但近几年陆续出现了四方安全对话、澳英美联盟等多边安全机制，并在这个基础上面持续对接，最后假若形成印太版的北约，自然冲击到中国的区域霸权的地位。但是他表示，世界不一定跟着美国跑的，中国将会积极参与区域经济组织，包括已经申请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并促成已经加入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 的升级，从经济面突破亚洲北约的安全围堵。除了区域地缘的布局，拜登亦都针对台海局势明确表态美军介入协防台湾的承诺，被外界视为美国的从对台策略已经从战略模糊转向战略清晰，并随即引来北京的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任何人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不要站在14亿中国人民的对立面。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5月23日表示，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任何人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不要站在14亿中国人民的对立面。这次是拜登上任以来第三度表明防卫台湾的意愿，不过白宫每次都随即重申美国对台的战略模糊政策并没有改变，亦都未违反他对华的一中原则。所谓战略模糊是美国多年来不表明是否出兵协防台湾的立场，一方面令到北京对攻打台湾的代价有所忌惮，一方面亦都避免台湾激进以维持台海的微妙平衡。不过位于台北的国际关系专家张国成指出，台海冲突的风险升高，令到美国必须重话明说，以避免中国误判。此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有限，美国唯有拉高中国攻台的代价才能够有效吓阻。
中国的动作越来越大了，老实说再不讲重话，中国可能真的会误判。第二，我认为美国政府其实对台湾防卫自己的决心跟能力不是这么有信心，所以必须要更清楚警示中国不能对台湾采取武力行动。
张国成对美国之音话：中国的动作越来越大，老实说美国再不讲重话，中国可能真的会误判。第二，他认为美国政府其实对台湾防卫自己的决心和能力不是那么有信心，所以必须更加清楚警示中国不能够对台湾采取武力的行动。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亨泽克亦都说，拜登总统已经三度表明协防台湾的承诺，代表他是可能言出必行的，况且这些并未违背美国对台的战略模糊的政策，亦都就是说吓了中国动武的最终的目的。
I really don't think there are many people in DC or in Beijing。
亨泽克对美国之音话，他认为在华盛顿或者北京，很多人相信美国会以某一种形式来到干预台海。拜登总统传递给北京的信号很明确，就是你清楚我的决定，所以不要轻举妄动。位于北京的卡内基清华全球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赵通说，美国越来越正视中美在台湾问题上面的分歧，并清晰向中方传递，这些已经构成了战略清晰。
美国政府在对台政策上愿意做一些更清晰的阐述，包括更直接的驳回中方对美国对台政策的一些不准确的表述。
赵通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政府在对台政策上面予以做一些更清晰的展述，包括更加直接驳回中方对美国对台政策的一些不准确的表述，目的主要是为中方树立一个明确直观的预期，令到中国能够准确的领会美国的对台政策，这样在美方认为可以避免双方的误解和误判。赵通又说，拜登推崇价值观外交，不少即兴发言显示他愿为正确的事发声，例如谴责中俄或者是将协防台湾视为美国的承诺。以上是美国之音杨安台北的报道。